那这最后一段，一这个话一来，耶利米怎么祷告呢？所以你看，他已经有三次、四次的这样祷告。
从十九节又是
又
跟耶和华讨价了。
哎，他又有话讲了。这个祷告跟前面所讲的又有什么不一样？
哭诉啊，就像小孩子拉着妈妈，妈妈你不要吗？
我没有话讲，还有话讲的，那个叫做哭诉。
不要吗？
对对，可是神喜悦不喜悦他这样讲？
悦。
要是不喜悦就不会记下来的。
肯定喜悦，我因为我刚刚打比方，小孩子拖着妈妈，妈妈不要不要，等到他说不要不要的话，跟他跟妈妈强词夺理的时候，跟妈对着干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妈妈宁可他这样子说妈妈不要，妈妈就会心软。
当然，
你要跟我硬硬的，就不，那我妈妈转头就走，我更不理你。
当然，虽然很可怜的，就是说只有耶利米这样做，最不需要这样做的人反而这样做，
嗯，
对不对？真正需要回到耶和华的面前的人没有。可是，既然在民中做守望的做先知，你首先你的责任不是站在耶和华这边指责他们呐，是不是？这是今天基督徒教会的人犯很大的错误，就是在这里。他反而是先知是背负百姓罪孽，像主耶稣一样，他背负我们的罪孽。所以你看他讲的多好，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喜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你看看我们多可怜，我们指望平安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还加上两个字，不料受了惊慌。那怎么办呢？再来一次，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还不够的话，我们祖宗的罪孽我通通扛在身上，我们得罪了你了。又来了，求你为你名的缘不厌恶我们，不入没你荣耀的宝座。你看这个话讲讲得多好，这话大概别人没讲过。
嗯，
入没你荣耀的宝座，我们不好，你被我们连累了。神说我们被约，但是耶利米反过来说，不要背了我们与你所立的约。你这话不是这么讲的吗？人虽然是失信的，神依然是可信。我们可以背约啊，那是
你不能背约，但是
你不要跟着我们的约啊。你讲得多好，
谈判高手。对
对，谈判高手，这弟兄啊，尤其要把这些话学起来。到你太太跟你闹别扭，他不理你的时候，那你就要从这里面去啊找
你
来了。然后他再说了，外邦虚无的神中有谁能降雨的呢？为什么人家认为说这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旱灾？但至少你讲旱灾那儿，我就讲降雨嘛。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结论来了，结论是什么？
所以我们仍要等候
你。对，什么叫做我们仍要等候你？换成白话，
管你加什么灾，
我就赖着就不走了。不管你怎么说，我们仍要等候你。这不但是谈判高手啊，这是祷告高手。就你没有想到读先知书有这样的好处，它让你知道怎么样在完全没有指望的地步呢，因信仍有指望。全世界定罪我们那个不是问题，让神指出我们的亏欠，他开始追讨我们的过犯啊，纪念我们的罪孽的时候，那你怎么办？哼，我们仍要等候你，他说，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这个话在神的耳中，在神的心里面听的是舒服啊。神知道我们，神认识我们，这个没什么了不起啊，这理所当然。可是有一个像耶利米这样摸到神心的人，像大卫这样摸到神心肠的人啊，在神看起来是非常宝贵的。你说如果先知书只是为了宣判神的审判和以色列家的罪孽，那耶利米所有的祷告所有的话都可以去掉，在本质上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可是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一段一段先知的祷告都寄给我们听？那就是要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末世啊，在神的面前势力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都喜欢说要祷告要祷告，但是到底怎么祷告，这你非得有所学习不行。
耶利米是不就是说那个先知他是不是有一些话是神给他的，而有一些话是他自己的感动吗？
那当然了，像他这个祷告这个话，
对，就比如说这一段祷告，
对呀、啊，可是人家的真的先知就是祷告起来就是对，是吧？嗯、我们祷告起来就是不对。大卫写的诗就是对，
可是我觉得耶利米嘛，那是大先知，神把话放他嘴里，然后他又能够听到神的话，然后能够预知会发生什么事，那我们比不上啊，所以他肩上负的全部犹大的人，
不是这话是反过来讲的，我们所知道的耶利米都不知道哪个先知打。耶利米只看见以色列王国，他只知道说，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什么天国近了。
嗯，
这我们的先知职分比他大得多了，对不对？我们所能传讲的已经不是那个所谓将来美事的影儿，而是天上美物的实体。我们讲的天国就是天国，审判就是审判，灭亡就是灭亡，这个叫做大先知的大先知。
但是就是说耶利米他是一个非常可以感受的，就是他还是很为这些作恶的百姓着想的一个先知嘛。你想这些话约拿肯定不会这么祷告，对吧？所以就先知他一定有自己的个性，而不是说人塞了一句话在你嘴里，你就只能说这个话。然后耶利米他还是很不一样的嘛，和别的先知。
什么叫做尽心尽力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他这样做先知啊，就像小丸子讲，他能够感受到，他能够摸到神的心肠，他也能够感受到百姓所受的损伤，他的一生就活在这个夹缝、这个矛盾里面、这个痛苦里面呐、这个叫做做先知。他完全没有置身事外，无论是神那边人这边，
对呀、啊，
就是他自己他顾不了、他自己他顾不了。
可是我怎么我这心肠大概太坏，我就想着神赶快把火倒下来，
要
三分之一的人然后这些人就醒过来。
所以我们才要查，所以神才给你的感动，所以你才会有一个感动。
你刚刚这么说，我就觉得我的心肠怎么那么硬，我没一厘米这个心肠。
当然不只是你的心肠，我们的心肠都是这样子。
因为你怎么叫都叫不醒，你不来个大灾难他们醒不过来呀。
是，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才要查嘛。好的，那我们今天继续看第十五章，这章也不长。那我们这章里面呢，其实有蛮多的问题，很值得好好的去研究一下。那首先我们要问的就是说呢，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重点，它跟前面比起来，
耶利米出现了约伯般的情绪。
哦，这章里面很多这个耶和华跟耶利米的对话，耶利米开始意识到他自己在一个相当不容易的一个角色里边，
就是把这个圣经看了一遍，就做了一个分段。
嗯，怎么分的？
第一节到第三节哈，明显的是之前神讲的，还有命令一个灾祸。
对对对。
然后第五节到第九节就是先知的话了。
对对对，应该是，这是耶利米所讲的。
第十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标题叫做耶利米向耶和华诉苦啊，他会看到自己的不容易。然后呢，后面一大段其实都是神在跟耶利米的对话。但是我在看的时候，感觉好像这是在神在跟耶利米说话嘛，特别是到十三节的时候，我有一瞬间我感觉神好像是在跟别人说话，或者是把这个整个这个以色列或耶路撒冷当成是一个对象在跟他说话。但是他读到后面呢，你又发现好像确实又是在跟耶利米说话。那如果在跟耶利米说话的话呢，又会有一个疑惑，就是神在这个地方对耶利米除了第十一节有一些应许和保守之外呢，后面好像对他还是很严厉的。比如说第十三节这个地方是最容易这个产生疑惑的，但这到底是讲耶利米还是讲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如果是耶利米的话呢，他还要让他把他的耶利米的罪去这个承担。然后呢，耶利米在十五节还担心要取他的这个性命。到了二十节之后，我就可以看出来神对耶利米其实还是有要求的。耶利米虽然在诉苦，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应当在他的职分上就是要站稳，这个要归向神。重点的话，哪一块是重点，这个还要再分辨一下。
所以这个14节最后，刚才 Frank 念漏了一个字，就15节以前， 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不是将你焚烧，对吧？当然我们马上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在这里呢，反正他说到你呢，在中文你看不出是单数复数，在英文有的时候也看不出是单数复数。也就是说这里所说的十二节开始讲，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这个铜与铁是讲的耶利米呢，还是北方来这个掳掠以色列人的势力呢？照着接下去的话，我必因你在四境之内所犯的一切罪，把你的货物当你的货物财宝当掠物，白白的交给仇敌。这个显然是指以色列人，因为我们知道耶利米很穷的，他只有一根腰带也烂掉了，是不是？我也必使仇敌带着掠物到你所不认识的地方去，因我怒中起的火要将你们焚烧。那至于耶利米是不是听到这个话，他也有一点迷惑，因为是不是表示他也要被带走呢？我们知道以西结被带走了，但是耶利米还没有被带走。耶利米到后来他不是被带到北方去，他是下了埃及去，对不对？所以十二节开始这一段呢，应当是指着以色列国讲的。可是十节到十一节这一段，我的母亲呢，我有祸了，这应该是耶利米在讲他自己的一些的事情。你生我做遍地相近的人，是什么意思？他后面说人人都咒骂我，这两个是一件事情吗？是两件事情呢？他这个遍地相争相近是指的什么呢？
我最读不懂的就是从十节到十四节这一块，就是你刚刚因为刚刚讨论这一块，我理解是因你生我作为遍地相争相近的人，有点，因为耶利米不是作为先知，他们说那些审判的话吧。
对，
就是因着他的话，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
嗯，
可能大部分人都是在说他坏吧。
你如果把这个十节十一节调到十五节前面，把十二节呢调到第九节的后面，就比较看得懂了。就是说神讲神的，耶利米插了一句嘴，然后到了十五节他继续讲，他这个遍地相争相近的人，应该是说他周围的人，他以色列的民都在咒骂他，他们不喜欢听他这个话。那耶和华为他插了这一句嘴呢，他就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灾祸困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然后呢，神接着第九节继续讲，因为第九节第八节那边是讲到这个我使灭命的五奸来攻击少年人的母亲，其余的人我必在他们敌人面前交于刀剑，这是耶和华说的。然后你可以直接接到十二节，说耶和华继续说，人岂能将铜与铁，就是北方的铁折断呢，对吧？他就继续在讲这个以色列人要遭到的审判。可是十五节就是耶利米对于那个神的那个答复呢，他还有祷告要做，他这是他为他自己的事情啊，这也是跟前面很不一样。前面他是为他本国的民在代求，现在呢他为他自己求了，因为他在一个相当困难的状况之下，很可能是因为他传了前面这十几章的话，他变成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人啊，他们逼迫我，那他就求神为他报仇了，不要让他们夺取我的命啊，因为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这个当然也属于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啊，因为基督就是说我为你的命，我为你的缘故受了凌辱。然后他就讲到说他的痛苦，他的伤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啊。他这个地方又很像诗篇的话，他又开始对神作诗，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到了十九节耶和华就再回答他啊。所以我想你如果把十五节调到第九节的后面，这样就看得比较懂了啊，好像神在说话，耶利米他心里面有事情，可是整个的信息还是很连贯的。所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耶利米他自己成了一个相当凸显的角色，而且呢他这个角色真的是有点像约伯一样，他开始为他自己的痛苦呢哀求神，这个是他这个大意啊。我们如果仔细的去读的话呢，从四节我在问的问题就是说，这里面和前面圣经哪一段话是很类似的？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 就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刀剑杀戮，狗类撕裂，空中飞鸟，地上野兽，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这和哪一段圣经很类似？
生命记二十八章。
对了，生命记二十八章讲得很清楚很清楚。
对着经节的话就是25到26节。
你如果从28章15节开始，他就说你如果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你不守这些话呢，那你就什么东西都要受咒诅了啊！他讲得很有意思，城里受咒诅，田间受咒诅，你的筐子你的团面盆都受咒诅，乖乖，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牛犊羊羔都必受咒诅，出也受咒诅，入也受咒诅，耶和华因你行恶离弃他，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是咒诅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毁灭，速速的灭亡。那个时候约西亚王找到这个摩西的话，很可能就是找到这一段，然后他就说了，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啊，刚才也说这个瘟疫对不对，他要用痨病、热病、火症、疟疾、刀剑、干风、霉烂攻击你，这都要追赶你直到你灭亡，很可怕。他又讲到天空的飞鸟啊，25节说你必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对不对，你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走兽做食物，这个耶和华必用埃及人的疮、痔疮、牛皮癣、疥疮攻击你，使你不能得意。这所谓埃及人的疮，大概就是马克思身上长了个东西，很痛很痛的大脓包啊！他要用癫狂、眼瞎、心惊攻击你，所以这个很惨的，一直讲下去，这是大概摩西五经里面最惊人的一段话。那这时候就来了，当然我们晓得耶利米的预言实现，摩西的预言也实现，但摩西的预言实现在耶利米书里面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都因为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哎，这我们又需要有学问的人给我们复习一下了，我们曾经讲过一点，先能够把这个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所做的事给我们说说。
马拿西就干了50多年坏事了。
哦，干了什么样的坏事？为什么这里把他提出来？都因为他所行的事情。
能干的都干了。
像什么？
带偶像那些各种的偶像。
马拿西他是这个西西家的儿子。
对。
然后呢？
好吧。
约西亚的爷爷。然后呢？他是这个犹大王里面做王时间最长，做了55年。
对。
他干了坏事呢，就是。因为他父亲西西家还是一个不错的嘛，
对啊，
兴起了，结果呢就把他父亲抛弃的偶像呢又重新建立起来，
重新建立起来，嗯，
反正他能做的都做了，偶像啊、金火呀、关照啊这些东西，
前后都有人做，为什么他做这件事情就被特别点名点出来？就好像以前北国灭亡的时候，都是因为耶罗波安把以色列人陷在罪里面，这个话就不断的出现，到这里为什么债都算在他头上呢？
因为他在要殿宇筑了坛嘛，
他筑了坛在哪里呢？
两院中，在耶和华的殿里面建的。
哦，就是两会是吧？
他相当于是个带头人，圣经上讲他引诱他们行恶呀，比这个众人更甚，因为他这个起到了积极带头的这个作用。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他是在复兴以后，西西家的复兴以后，他故意要这么做的。
马拿西。做的事情，一个是说他接着这个西西家，但实际上西西家的后来他也是有一些问题的，他是
有些问题，
只是说是神就是有点像是怜悯他们，让他在位的时候没有什么问题，
活久一点反而不好。
因为马拿西登基的时候很年轻啊，12岁。那你说他能他当然了是有可能从小就很饿，但是很多事情恐怕不见得是从马拿西开始埋下的祸根，但是他肯定做得很严重啊，因为他神就是他殿里边的这些筑坛啊、观象啊、建立这些偶像的这些事情，这个肯定是比较严重的。
是啊，
而且是这个是只能是王才有可能做到。
对，
就是要在耶和华的殿里边搞这些。
那弄到今天来的话，对比起来这个像什么东西？
现在的政治形势呢，它并不属于当时的这个。跟犹太国跟当时的那个以色列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一个真的配得上成为圣殿的，但是除非是说推广来看，那就是说教会那毫无疑问
这可能是毫无疑问的。对，
那么教会里边如果去教大家什么星象啊，引诱大家去所谓的拜马门，对吧？
就是、这样，就很严重了。对，因为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信给教会，也是他几件事情他算的是很清楚的，耶洗别，还有这个巴兰啊，谁容让他们，谁把这些东西带进教会来，那个在神看起来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如果对比到今天的话，这个马拿西呢，那肯定是引诱人离开神的东西进到教会来，那这种东西进到教会来，它的影响往往是很深远的啊。为什么会有这些邪教这些异端呢？它就可以发展的很厉害，因为它真的是有邪灵在后面帮助他们，可是谁带头把它引进来啊？这个是很可怕的，在神看起来是很严重的事情。那讲到这里，他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谁能给我们啊，有没有人可以替我们做一个大致的简介？
就是主要是那个，就是主后的，就是尤其是在这个以色列人他后来的几次革命以后的事情，中间的一段特别的乱，就不是特别清楚。
主耶稣来以前呢，他们分散的固然是有些分散的，但还不是这么远啊。主耶稣来以后呢，这个预言再一次的实现，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晓得啊，这个圣经的预言啊，你不能够随便讲说哦，他已经实现了，所以他就不再是指着后来的事情。耶利米的预言在当时以色列国亡了是实现了，可是到主耶稣来，当他们主后70年耶路撒冷再一次被毁灭，那犹太人就再一次真的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了。那北非很多中东很多，巴比伦因为本来就牵在那里嘛。那我们现在因为一想到巴比伦啊、伊朗啊、伊拉克，我们觉得它是回教国家，其实在当时这一代一直都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甚至到穆罕默德以后还是有犹太人，一直到这个奥图曼土耳其帝国，犹太人基本上在伊斯兰底下还不错的。伊斯兰呢，虽然他们要做次等公民，他们要交一些特别的税，但是大致还不错的。只是到欧洲的这些犹太人就比较惨了，尤其当天主教的势力兴起来以后，这些图不是它一个叫做 migration， 一个叫做 expulsion 啊。那刚才那个这个叫做 diaspora， 这是一个特别的名词，大家要记起来 diaspora。你一讲到 Jewish diaspora，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被赶逐的这个专有名词，可是以后又还有好几个特别的名词，叫做 expulsion。expulsion 跟 migration 是不一样的。migration 就是他们特别要去搬家啊。expulsion 呢就是被人家赶走。几个特别重要的年代，在英国是1290年啊，这个我们这个三川评书讲圣经讲过啊。法国呢是从1182一直到1394，法国至少被赶逐了三四次。那最严重的，你最需要知道的一个年代是1492年。为什么这个年代这么重要呢？大家还记不记得，你西班牙1492年哥伦布得了三艘船就往西走了。可是同样1492年呢，西班牙就赶逐所有的犹太人。那西班牙在赶逐犹太人之前，这个是犹太人的这个黄金时代，他们在那个地方过得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突然之间就通通被赶逐，因为西班牙好像是这个跟教皇有关系了，他们这个西班牙王室以后就是非常非常的请这个护佑天主教皇啊。那他们跑呢，这时候一跑哪儿呢？奥图曼帝国、意大利，还有阿姆斯特丹。你看那个五月花号它也是从那边开始走，因为这个地方呢就特别的自由的风气就特别强。那1492年一赶逐你不要犹太人了，还有别的很多地方的人要犹太人，有一些的犹太人就跑到葡萄牙去，可是葡萄牙过了几年也不行，也赶他们。还有一个重要的迁徙呢，就是迁到所谓的配偶白俄区，这个是波兰大公国跟这个立陶宛大公国联合的一块地，在俄国跟德国之间。那这块地呢，他们用很多的办法来吸引犹太人，给他们很优惠的条件。 所以大批的犹太人就涌到这边来啊，这个叫做配偶，这个配偶就是栏杆的意思。然后从这块地呢，就开始到了近代的大迁徙了。你看，从这块地里边往各处跑的，来美国的最多，南美的、加拿大的、澳洲的、南非的，还有中东的，到处都是他们的迁徙。这个是讲到说来美国的移民，犹太人的移民。你看，从西班牙到德国到俄国。啊，俄国就是讲到那个配偶那块地方，到德国，你看看几批大的移民来到这里。那这个是美国跟加拿大的地图啊，如果是紫色的，就是人口的 10% 大概是犹太人，最多的当然是纽约那一块了。Florida 跟加州啊，这些好地方犹太人很多，芝加哥这带也不少，加拿大也不少，加拿大有 2%、3%， 这是整个犹太人的分布。那这个是回归以色列，回归以色列，一直到1970年，从欧洲各国回归以色列。但底下这个图比较清楚，就是世界各地回归以色列的比例，这是2015年做的。在美国其实回去的人少，哪里去的人最多啊？还是俄国那一块，就是还是从前白俄那一块。然后欧洲各国，然后中东，中东就算在这个二战以前，犹太人跟阿拉伯人还是和平相处的，还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但是到现在都被赶光了的，伊朗、伊拉克几乎要没有了啊。还有就是非洲啊，这非洲不是从这个非洲大陆了，而是说从这个南非啊，或者是非洲北部啊这些地方很多的犹太人，再加上有一些 Black Jews， 所以这是以色列人口的总和。那你看见了没有？这个圣经的预言呢，就是一直预言到我们眼前呢。你想想看，是很怕人的事情呢，对吧？在天下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停啊。那你要替他们想一想，为什么这个民族有这么多的特色，对不对？你说我们一个六四，对他们来讲，你知道他们的历史上有多少的六四吗？他们怎么样带着这种伤痕往前面走？那直到最近以色列建国，他们是没有一个，就算以色列建国，对他们来讲还是没有真正的所谓的祖国，他们不相信任何一个政府。那你也可以说他们没有这种历史文化国家的包袱，所以这是一批非常非常，从思想上来讲非常自由的人，非常解放的人，才会有马克思这种想象力，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可以团结起来，这个东西很奇怪的。犹太人可以跑到俄国去搞革命，当然一方面是这边有很多很多的犹太人口。